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芯片工程师老石。中央处理器 CPU 一直是最核心的芯片类型，可能没有之一。它驱动着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小到我们的手机啊、电脑，大到数据中心里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它们的控制中枢和大脑呢，都是 CPU。CPU 最主要的优势呢，就是它的通用性，它必须适用于各种不同的这个应用场景，同时尽可能的保持高性能和低功耗。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常看我这个频道的朋友们呢，肯定都知道我是个吃货。我们呢就拿吃再来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把设计芯片比作开饭店呢，那么设计这些针对特定应用的专用芯片呢，就好比是开个火锅店啊，或者是开个拉面馆，只要做好那几道看家菜就可以了。而设计 CPU 呢，就好比是开个大酒店，各大菜系呢都得整。明白，煎炒烹炸也得样样精通，甚至西餐甜点呢也得配齐，这个难度呢就太大了。所以为了实现和完善这种通用性呢，现代 CPU 设计的思路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除了不断的升级微架构，做到性能和功耗的迭代和优化之外呢， CPU 还在不断的集成一些专用加速单元，用来处理像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非常重要的或者是流行度越来越高的应用。那么在之前的视频里呢，我们专门介绍过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对人工智能应用提供的优化支持。四月份呢，英特尔发布了最新的面向单路和双路服务器的第三代至强可扩展处理器，代号为 Ice Lake。这期视频呢，我就想以 Ice Lake 为例，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现代处理器的这种通用加专用的整体设计思路，包括微架构、系统架构、IO 和存储啊等等这些单元模块的设计方法，以及如何围绕着 CPU 来构建整体的这个生态系统。那么还是老规矩，对于这类知识干货视频呢，我总结了一个思维导图，包含了这期视频的所有知识点。获取的方法呢，我会在视频的最后告诉大家。首先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Ice Lake 的主要技术特点。 Ice Lake 呢是英特尔的第一个采用10纳米工艺进行打造的至强 CPU， 单芯片呢最多集成40个核心，和上一代的这个 Cascade Lake 相比呢，提升了将近 43%。 它采用了最新的 Sonicove 微架构，让它的每个时钟周期的指令数，也就是 IPC 提升了 20%。 它的 DDR4 内存通道的数量从6个提升到了8个，首次支持了 PCIe 4.0， 而且每路支持高达64个通道。总而言之呢， Ice Lake不论是架构还是性能呢，都比前一代产品取得了明显的提升。那么在特定应用的加速方面呢，它继承了很多前代产品的重要特性，比如之前视频里介绍的这个深度学习加速技术，同时呢也有升级和新增，比如引入了更多和安全相关的硬件支持，还有能够灵活的进行频率调配的 SST 技术等等。这些呢，我们接下来结合着 CPU 架构设计方面的知识呢，一个一个的仔细说。我们先来看一下 Ice Lake 采用的这个全新的内核架构 Sonicove。 内核呢是 CPU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现代 CPU 里呢，一般都有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的内核，它和存储器还有其他的 IO 单元呢一起组成了完整的片上系统。通常呢，我们也把内核架构称之为 CPU 的微架构。 CPU 微架构的本质呢，其实就是对某种指令集架构的具体的实现。常见的指令集呢，包括 x86 啊、 ARM 啊、 RISC-V 等等。不过即便是相同的指令集架构呢，不同公司实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通常来说呢， CPU 微架构都需要实现四个主要的操作，分别是取指、解码、执行还有写回。也就是说呢， CPU 会从内存中取出一条指令，然后通过这个解码器呢把它分解成若干个部分，并且识别出来这条指令的功能，比如说它是这个算术运算啊，还是跳转啊，还是比较啊等等。那么解码分解之后的指令和数据呢，就会被送到执行阶段，执行完的结果呢被写回到计算器或者是存储器里。那么这个过程呢周而复始，直到整个程序执行完毕。我们通常呢把这四个操作分成两个部分，实现取指和解码的电路呢在 CPU 微架构里呢叫做前端，实现执行和写回的呢叫做后端。前端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尽全力的给后端提供充足的弹药，让后端的执行单元呢尽可能的保持满负荷的运转，从而减少空转造成的性能的损耗和浪费。所以前端呢就需要尽可能多的从内存中获取指令，然后呢把它放在指令缓存里，然后呢再把它解码成后端能够直接执行的这个微操作，这样呢就减少了数据从内存传输到 CPU 的等待时间。 前端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分支预测。当程序出现分支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提前的去预判程序大概率会走哪个分支，然后提前取到和这个分支对应的指令还有数据。那么现代 CPU 中的分支预测呢，可以做到非常的准确，比如它采用了很多类似于这个机器学习的方法来自己学习并且预测分支的结果。那么对于 SonicOff 来说呢，它提升了前端的容量，并且进一步的改进了分支预测的性能，这个对于内核的整体性能的提升呢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再来看看后端哈 ，CPU 微架构的后端呢有很多的 ALU， 也就是这个算术逻辑单元，它们呢是执行算术和逻辑运算的核心结构。这些 ALU 呢可以并行的执行前端发送过来的那些微指令，也就是所谓的超标量结构。这些微指令呢先通过调度器进行调度，然后发送给不同的 ALU 去执行。它们可以是按顺序的呢，也可以是乱序的。这就需要后端去仔细的分配这些微指令执行单元，并且在执行之后呢，再把结果按顺序组合起来。通常来说呢，能够支持乱序执行的数量越多，内核的性能呢就越高。 SonicOff 乱序执行窗口的数量呢，从上一代的224个增加到了352个，也就是说内核变得更宽了。同时呢，它的调度器和分配单元也都进行了大幅的改进，内核上的缓存容量呢也有所增加。所有的这些升级更新都帮助 SonicOff 微架构显著的提升了性能，也使得 Ice Lake 的平均性能呢提升到了上一代的 1.46 倍。Ice Lake 芯片的整体架构呢，比上一代产品有了不少的变化。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呢，就是把 I/O 单元放在了芯片的南北两侧，这样呢能够更加充分的利用整个芯片的面积，提升芯片的集成度。另外呢， Ice Lake 还采用了分布式的三级缓存结构，总容量呢相当于 Cascade Lake 的 1.5 倍。这种结构呢，让每一个内核都可以访问片上的这个三级缓存，从而能够实现比较均衡的访问时延。这个对于数据中心的很多应用来说呢，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需要的呢，不仅是时延的平均值要低，同时呢，对时延的抖动也非常的敏感。这个和所谓的这个木桶效应有点像，也就是木桶能装的这个水量呢，取决于最短的木条。这就要求每一个木条呢都不能太拉垮。可以看到 Ice Lake 在执行网络转发任务的时候呢，不仅延时的平均值远远低于前一代产品，而且也非常的稳定，没有太大的波动。在内存和 I/O 接口方面呢， Ice Lake 也提升了内存通道的数量和性能，从上一代支持6通道的 DDR4-2933 升级到了8通道的 DDR4-3200，这使得它的内存容量和内存带宽可以分别提升到上一代的 2.66 倍和 1.6 倍。 Ice Lake 还支持三个 UPI， 也就是超级通道互联，这个使得双路服务器的 CPU 的通信带宽呢可以达到 11.2 GT 每秒。此外呢，它还支持64个通道的 PCIe 4.0， 这样呢就是它能够和性能更优的存储和网络设备协同工作。那么就像前面说的，现代 CPU 的设计思路呢是通用性能提升加特定场景优化。那么在特定应用的优化上呢， Ice Lake 依然集成了英特尔深度学习加速技术 DL Boost 主攻 Int8 加速，这样呢就能将推理的性能提升到上一代产品的 1.74 倍。Ice Lake 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性能优化呢，叫做频率选择技术 SST， 它能够灵活的调整 CPU 单个和多个核心的基频还有睿频，从而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更好的平衡 CPU 的性能和功耗。比如运行在线游戏这类性能要求高，但是对于延时比较敏感的业务的时候呢，就可以把 CPU 调整到高主频低核心数的模式，以满足对实时性和响应速度的需求。同样的，对于很多云业务来说呢，就可以把 CPU 切换成频率不那么高，但是呢有更多核心数的这个工作的模式，这样呢就能提升计算的吞吐量，并且带来更高的性价比。和前一代相比呢， Ice Lake 对 SST 技术进行了升级，可以借助软件实时的修改 CPU 的核心频率调配方案，不再需要重启服务器，这样呢就能让频率的调配更加的灵活和便利。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和安全相关的技术，这个呢对于数据中心还有企业级的应用呢非常的关键，特别是在这个数据敏感型的应用还有很多关键的业务领域呢，我们都需要尽量的保证代码还有用户的数据不被盗取或者是篡改。Ice Lake 进一步扩展了 AVX-V2 指令集，从而在硬件层面上呢支持那些常见的密码操作算法的并行执行，从而大幅提升了密码操作应用的性能还有吞吐量。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密码操作硬件加速技术，它特别适合于 5G 基础设施啊、 VPN 还有 SSL 网络服务器这些需要大量进行密码操作运算的应用场景。那么据了解呢， IPsec 公司就使用了这种加速技术，将 VPN 数据包的处理速度提升到了原来的 1.94 倍。 除了密码操作的加速之外呢， iSlake 还集成了另外一种和安全相关的指令集扩展，也就是软件防护扩展技术 SGX。 它的本质呢，就是通过指令请求 CPU 在内存中分配出来一块受 CPU 保护的区域，也叫做飞地。这个呢，就很像疫情期间呢人们建的封闭的隔离区，只不过呢，在这个隔离区里呢都是没有被感染的人，飞地中受保护的代码和数据不受操作系统或者是 VMM 的影响。即便操作系统啊 BIOS 或者是 VMM 这些比客户软件更底层的基础软件在黑客攻击或者是高权限攻击中沦陷，那么通过 SGX 技术生成的飞地呢，也能更有效的阻断这些攻击，尽力避免其中的应用程序还有数据被非法的复制或者是篡改。 iSlake 双路服务器呢，能支持最高达 1TB 的这个飞地空间，这也就为很多企业推进更大的数据量的隐私计算打下了基础。比如说蚂蚁集团呢，就利用 SGX 技术搭建了一个隐私保护的机器学习平台，并且基于之前视频里介绍的这个 Analytics Zoo 提出了一个更加安全的分布式的端到端的推理服务流水线。百度呢，也在他们的深度学习平台飞桨中通过 SGX 技术引入了机密计算的能力，这样呢就可以通过更加安全可信的方式为深度学习模型提供更多元的数据。关于这部分内容的技术白皮书呢，我把链接放在了下方的评论区里，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那么除了 CPU 本身的算力之外呢，围绕 CPU 搭建的这个计算平台的性能也非常的重要，特别是现代服务器的数据中心设计里呢，要兼顾计算、存储还有网络这些硬件，同时呢还有软件和系统的优化。这些软硬件配合的使用呢，不仅能对 CPU 进行针对性的补强，还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最终实现一个高性能低功耗的系统级解决方案。这个呢也是现代 CPU 系统设计的趋势。那么在存储方面呢， iSlake 可以搭配奥腾持久内存，它能够兼顾高性能低时延还有大容量的数据的持久性。由于 iSlake 相比上一代产品提升了内存通道的数量还有速度，搭配奥腾持久内存200系列的时候呢，理论内存带宽的平均提升幅度可以达到 32%， 单个 iSlake 搭配使用 DRAM 和奥腾持久内存的时候呢，内存总容量能够达到 6TB。 英特尔呢还发布了全新的支持 PCIe 4.0 的奥腾固态盘，相比于同样支持 PCIe 4.0 的 NAND 固态盘呢，它的时延可以降低达13倍， QS 提升达66倍，每 GB 的 IOPS 提升达26倍，耐用性的提升呢也达到33倍以上。网络方面呢， iSlake 搭配了英特尔的800系列以太网卡，它支持数据中心常用的网络接口以及 RDMA 协议，特别适用于数据中心里关键网络负载的加速。好了，总结一下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我们以英特尔最新的代号为 iSlake 的第三代指向口扩展处理器为例，梳理了现代 CPU 设计中的一些关键的理念，包括这个微架构设计、芯片的内存、接口子系统，还有针对不同应用场景提出的这个特定加速的能力。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呢，就是 CPU 平台的概念，也就是计算、存储还有网络这些关键组件如何相互配合，并且实现系统级的平台方案。我把视频里提到的所有的知识点呢，总结成了一个思维导图，大家可以去公众号老师谈心的后台回复志强来获取这个思维导图。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最后呢，也感谢英特尔对本期视频的大力支持。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